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677的投资者进行提问。
领导你好。我这边想请教几个小问题啊，就是因为我看到咱们这个公报显示的，咱们在海外这部分其实有做一些很积极的拓展，那这一部分能具体介绍一下海外的情况吗？
好的好的，我们目前海外从销量和收入的贡献来说不高，因为前些年我们对于海外市场，我在重工下边的这几个业务板块啊，它的新能源的需求其实并不多，海外的需求还是以燃油为主。那近两年可能有一些积极的变化，我们也在成立了团队，在积极进行海外市场的研究，在找我们和适合我们去做的市场。今年开始华为设备可能专门设立的一个我们的项目组，在对欧洲啊，包括一个东南亚的一些需求做这个研究，现在产品也在准备。目前整个阶段还是处于市场研究和产品准备的阶段。对于今年下半年能不能贡献业绩，包括明年能贡献多少业绩，目前还是不太确定的。因为我们内部其实还没有完全做完市场研究，所以整个这个指引目前是没有的。只是公司确实是未来会把海外市场可能作为一个增长点，重点的去投入一些资源来扩展吧。这是我们目前的情况。
明白。那我刚刚听您讲这个在也在准备对应的产品，就是海外的这个产品和国内的产品会有一些差异化吗？
对，海外的产品不同区域的差异其实挺大的。海外的每个国家可能像欧洲它可能标准会少一些，其他地方卖到东南亚、卖到中东这些地方，可能每个国家它的产品标准都不一样，另外需求也不一样，有些地方可能偏高端一点，价格可能偏贵一点。另外功能上面，比如欧洲它是以垃圾分类为主的，但东南亚这边可能还是跟国内差不多，是以这种洗澡为主的一些这个需求。所以每个地方它的环保，它的环保的政策，包括这个社会的发展阶段不一样，产品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未来可能对，未来可能做海外市场需要有一定批量才能支撑这个订单。如果只每个地方只有一两台，那去做这个产品认证啊，包括研发，其实不太划算。所以海外它是有一定门槛的。
明白。那还想问一下咱这个矿车这一块的海外情况呢？
矿车目前海外的需求跟国内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因为国外的矿卡一直以来用的其实都是钢卡，就是跟国内完全不同的一种，这个吨位非常大，同时使用寿命很长，又是以燃油为主的这样的一类产品。国内呢，我们卖的一直是宽体自卸的这种矿卡，所以两边产品差异比较大。那对于海外产品的这个钢卡，我们其实目前也是在做这个产品的预研研发，未来可能会考虑小规模的看一看这个，找一找合适的市场。那国外目前矿区的这个新能源的需求现在还不是，就是没有到这个大规模应用新能源的阶段，所以我们的优势做新能源的这个产品现在还没有到发挥的时候，未来我们也将这个持续关注海外这种矿业企业的需求，在持续的关注这些市场嘛。然后目前我们对海外出口了少量的这个矿卡，是以这种国内的矿山企业在国内采购外贷为主的这种
现在比例大概有多少呀？
不高，以去年的这个全公司的收入为例，整个占到全公司收入的可能也就是个位数，2%左右。
明白。 今年可能预计也是一个这种单个位数的水平嘛。
今年会比较高，今年可能也是可能也在个位数，但是可能在5%到10%之间吧。
明白。那目前咱们这种出口的这个利润率比国内比会更高吗？
目前从我们出口的产品上看，燃油产品跟国内的差异不是特别大，新能源的会比国内盈利，像防护设备会可能会略微好一点，矿卡跟国内的差异不会特别大，也就是20多一点点的毛利率水平，20出头吧，20左右，这个新能源的毛利，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明白。那现在咱们在出海这一块会不会有一个暂定的目标规划，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比如说未来3年内达到一个占比，不管是收入端还是利润端，达到一个占比多少这么一个目标规划呢？
目前还没有，就是像刚刚我介绍的，公司其实还是在做市场研究和这个战略的制定。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找合适的市场，包括这个我们能有足够的产品竞争力和价格竞争力的这个市场，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就没有完全确定清楚，就找到了一些，但是其他的市场还没有完全研究清楚，所以现在对于海外市场，公司还是在研究阶段，并没有特别清晰和明确的一个指引。
明白，好的，谢谢。然后最后是想跟您请教一下，分红这块我们今年全年是怎么一个规划的想法呢？
分红这个政策其实对公司来讲一直是比较确定的，就是只要有可分配的利润，基本上都会考虑当年的利润，基本上都要分掉。前面几年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政策，只不过是二四年之前吧。因为受这个环卫服务业务的影响，这个业务一直有利润贡献，但是它的现金流一直不支撑往母公司分红，所以这个每年分红都会比利润可能略微低一些吧。这个业务处置之后，去年利润就是全部都分掉了。往后的话，大概率还是这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种分配的策略吧，就是当年的盈利基本上都会分掉，然后除非是某一年将来有大额的资本开支或者其他的资金需要，这种短期内目前是还看不到这个大额的资金支出需要，所以分红的政策应该是能持续的。
哎，好的，谢谢领导，很清楚啊。那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哎，好呀，请会议助理再公告一下。之前涉及到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跟您请教一下。一个就是从咱们环卫装备的这个半年度收入来看，就是收入是有所下降的，但是我们看销量端还是同比有的这种提升，想问一下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上半年主要是结构性的原因，一个是这个燃油车可能上半年多卖了，比去年多卖了一点。第二是新能源车型，今年是卖了几批这个吨位比较小，均价稍微低一点的这个新能源产品，这主要是这两个原因。毛利率各方面应该是目前是比较正常的，都是比较稳定的。
明白。然后也想请您帮忙拆解一下，就是分板块的这个毛利率水平以及同比变化的情况，因为我看那个报告里面就披露了这个收入的一个情况。
今年整体的毛利率水平，那环卫设备是在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具体的数据。
好的好的。
环卫设备上半年应该是在25%以上吧，这个维持在一个较高相对较高的一个水平，27.8%。
就今年上半年其实环卫设备跟去年全年相比略微降了一点， 去年上半年大概防卫设备是在25，接近25吧，今年应该在27左右。啊，去年全年是在也是在28%左右，就是今年上半年和去年全年水平应该差异不太大。矿卡，应该今年上半年和去年全年也是差异不大，就20%左右的水平，但是比去年上半年提高的比较明显，因为去年上半年矿卡的这个降本一直没有谈好，所以去年的这个矿卡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去年下半年这个矿卡的降本谈好了之后，大额的这种这个大宗的这种原材料啊，包括这个核心的这个三电设备，去年下半年全部都就是调整了回来。去年矿卡应该都是20%左右的水平。基础的工程机械今年是在30%略微高一点，30%到31%左右吧，跟去年应该差不多。这是几个核心产品的毛利率水平。
好的。然后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里面比如说环卫咱们去拆分传统和新能源的话，他们大概就分别的这种毛利率水平多少，包括矿卡这边也是咱们如果单拆除，因为矿卡可能主要就是新能源啊，是不是20%左右得代表咱们新能源品种这个毛利率？
环卫设备的话，目前燃油的在15%左右的毛利率水平了。然后新能源的包括氢燃料电池的这种大概就是在28%左右吧，然后燃料电池可能会略高一点，但是今年上半年是没有燃料电池产品的出售的。矿卡新能源是20%左右啊，燃油的矿卡会略微低一点，在15%左右的水平。今年上半年燃油的矿卡基本上没卖，就是小个位数，就几台吧。主要矿卡的销量都是纯电的，这是这两个产品，燃油和新能源的大概的毛利水平。
好的。然后另外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看这个环卫新能源设备的这个市占率啊，还是有些压力，想请教一下，就这块目前的一个市场竞争的情况如何，是否还在持续加剧，以及就是咱们后续的话，对于这个市占率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这种量化的一些目标？
目前环卫设备的市占率确实是表现不太好，行业增长的是比较快的。这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其实我们一直做这个环卫设备是从新能源切入进来的，我们的客户刚开始可能都是这些这个一线二线城市里边最开始新能源化提了新能源政策要求的这些城市的客户，目前三四线城市开始新能源化的过程中啊，这些客户原来可能他们是以燃油车为主的，并不是宇通的客户。其实这样的客户我们是需要时间来进入他们的这个采购体系的，所以看起来就是有一些客户买了新能源车，但是可能确实是没有采购宇通的，这是一方面原因。第二方面原因，目前我们整个公司的销售导向还是以风险管控为主的，就是有一些订单上半年比较明显的订单可能不太符合我们的风控政策，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可能出现了在招标之前就需要这个先把车辆送过去试用啊，或者说这个先交付再走采购程序这些情况，这样某一些城市出现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对于宇通的风控条件来说我们还是不太能接受的。然后另外有一些地方可能我们拿到获得了这个订单机会，但是看整体评估下来这个地方后续的一些支付政策啊，包括这个还款的资金来源呀，包括这个一些这个一些这种反担保的这种融资反担保的政策，可能不一定能满足我们的这个风控的条件，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也放掉了不少的订单。所以整个是这两方面的原因，整个这个市场占有率，新能源市场占有率是表现的不太好。目前我们的状态就是，满足公司风控条件的，特别是回款和这个风险控制条件的，我们是全部都接，然后其他的不太满足条件的可能阶段性的还是会放一放，所以导致今年下半年可能这个新能源的占有率还是目前的这个水平吧，就是现阶段这个市场占有率可能对于我们内部来说 要让位于公司的这个回款，包括这个销售风险的控制，还有这个订单的盈利质量的把握。
好的好的，明白。因为之前听那个李总介绍也提到了，就今年其实三线及以下城市这种黄微新能源渗透率提升很快嘛，那像这种比如说这类城市它是不是可能在回款包括一些这个利润率角度来讲，就是不知道跟一线城市是不是相对会差一点，所以导致我们在这些下沉领域的一个拓展会可能这个会更加保守一点。
三四线城市它里边有一些好一点的财政情况好一点的，但是从普遍平均的水平来说肯定是要比一二线城市要差的。它的风险的情况，特别是资金的来源，因为一般现在这个地方政府买车全款买的很少啊，要么是这个他们会通过这种分期购买的方式，就是分期支付，长周期的这种分期支付，要么就是通过这个专项债的支持支付一部分啊，然后地方政府再筹措做一个短欠这种方式支付。那这两种支付都还是比较都有一部分资金是比较依赖于地方政府后续的这个资金保障的，所以整个来说比一二线的会差。
好的好的，明白。然后另外就是关于这个矿融装备这块的话，因为我看到就是矿融装备这个子公司层面上半年它的净利润同比有大幅的增长嘛，然后您之前也提到了，因为这个去年可能降本还没有谈好，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增长除了这个降本因素之外的话，还没有其他的这个贡献，以及就是咱们这个关于比如说大中原材料这边的一些降本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后续的话是否意味着就是我们可以维持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利润率水平。
今年上半年矿卡的增长，那个收入的增长主要还是因为销量，然后成本目前那个成本的情况的毛利率的提升主要还是因为降本今年谈的比较快，特别是去年谈了一个相对这个比较好的水平之后，今年上半年就沿用了去年的水平。今年下半年来看的话应该毛利率不会有特别大的波动。今年全年的水平应该跟上半年差不多。
明白。这个降本主要是指就是咱们相当于原材料的一些这种长期的定价吗？还是它主要是哪些方面？
对，主要是原材料年度采购的价格的锁定，这个要根据量，就一般是每年根据这个预估的这个采购量去谈这个价格。去年是上半年矿卡销量一般，然后这个价格一直谈比较艰难。所以到了这个第三季度，后来量回来之后，就是价格就稍微谈的比较容易一些，所以去年是在下半年落的，今年在去年价格基础上，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毛利率水平，而今年的价格，原材料价格估计不会降，也不会涨，估计就是目前的水平。
好的好的，明白。那我先跟您这边请教这些，我们请会议秘书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会助理，下面是网络端的文字提问。宇通客车近期在海外市场遇到其他国家阻力，会多大程度影响重工的拓展？怎么应对？谢谢。
宇通客车目前主要是在欧洲遇到了一些这个可能国家层面的贸易上的一些摩擦吧。但是整个对宇通客车应该影响海外市场的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欧洲整个政府资金来采购的这个比例不像国内这么高，然后另外宇通客车的整个这个海外的销量也并不是只有欧洲市场，也在其他的这个很多地方很多国家销售新能源都销售了挺多的，那对于宇通重工来说，目前我们因为海外出口的少，还没有这个遇到这样的情况。将来如果是销量大的话，在销量特别多、利润贡献特别高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这个销量和这个和盈利规模，估计我们这些细分的市场的产品可能暂时还遇不到这些问题。
下一个问题，创卡全行业的电动化率多少，是否有加速的趋势？谢谢。
矿卡行业目前就是最新的今年上半年，整个这个新能源渗透率大概是接近50%吧，其中这个纯电动应该占到接近30%左右吧。这是目前的这个情况，今年全年估计跟这个水平差不多。未来我们的预测是未来5年左右的时间应该能提升到70%左右的水平，其中纯电动应该能接近50%，然后20%左右是混动。这是我们对于未来新能源渗透率的一个预判。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31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
哎，林港你好，我想跟你请教几个问题。首先是环卫装备这一块，想问一下咱们下游的客户结构是怎么样的？然后政府和企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企业的占比是大概是什么样的？
目前我们下游客户今年的这个政府端客户的占比应该在50%左右。其他的50%是企业类的这种环卫服务企业，这个比例相比原来是有变化的，因为在24年之前，我们政府端客户的比例应该只有30%左右吧，20%到30%，大部分是企业。因为这两年环卫服务行业本身是存在一些这种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就环卫服务业务，地方的这个政府平台承接的比例比原来可能多了一些，包括这个包括一些这个车辆更新，那政府类客户以及这个地方平台类客户买车买的多，然后这种企业类客户因为应付账款的拖累，车辆更新慢了一点，所以导致我们目前客户结构有这样一个变化，就政府类客户的比例在提升。在宇通重工我们的客户中是50%左右，在整个行业应该在60%到70%吧。
好的，明白。还想问一下，就是出海方面的话，咱们和宇通客车有没有协同？
少量的协同是有的，就是有一些这种海外的订单，可能是由宇通客车那边的海外业务，它的海外事业部带来的这个机会，但是这种情况不是很普遍，目前不太普遍，因为我们的客户群体差异是比较大的。我们海外出口这几类产品，环卫设备之前出口的比较少，主要是矿卡和基础工程机械吧。这两类产品主要是施工类的客户和这种这个矿产运输类的客户，所以它和从事客运的这种客户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协同目前这种销售渠道的协同不多。但是未来在这种海外售后服务渠道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这种这个渠道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协同。
好的，明白。那咱们在这个环卫矿卡无人化的这个市场需求是怎么样的？然后公司在无人化方面有没有什么布局和规划呢？
现在整个环卫的市场，无人化分了两类产品，第一类产品是车辆类的这种车规级的产品，这种产品目前销量并不太多，因为价格比较贵。另外一类是这个设备扫地机类的产品，这类的产品价格均价低，应该今年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我们目前的产品主要是车规级的产品，因为 L4 级别的这种5吨6吨。这种这个洗澡一体的这种车辆，整个行业来看的话，目前车规级的这种产品销量不会特别多，全年预计行业也就是100台左右的这个规模， 而这种扫楼机估计会到千台以上吧。目前在这种环卫行业的无人化还没有迎来大规模的应用，因为在我们看来可能存在一些，一个是产品还成熟度目前不算特别高啊，还没有达到纯电产品这种这个完全的成熟度啊。第二是现在车柜机产品的这种应用主要是地方政府示范性的，它价格还是比较高的，现在整个因为规模不大，所以它的这个成本太高，导致这个现在客户的群体不算特别多，就我们目前感受到的只是示范性的在应用，并没有大规模的在推广这个产品。但是未来像这个人工的成本现在一直在涨，对环卫工也不好招。另外就是现在车辆啊，整个这个车柜机的产品在技术路线上面还是有些变化，把一些这种比较这个昂贵的传感器用一些比较经济性的这个方式替代，通过这种路线可以实现成本的可能降低。在这种这个低成本的产品成熟了之后啊，预计竞争力还是会比现在提升不少的，所以估计在未来三年左右的时间吧，现在无人驾驶防卫的这个产品竞争力应该会提升的比较高，同时销量应该会在三年左右的时间会有比较明显的增长。今年应该还是贡献不会太多。这是这个无人化的一些情况。
好的，明白。最后想请教一下现金流方面，看到上半年有大幅的改善，想问一下主要是哪一块业务回款的改善呢？然后后续是否有持续改善的空间呢？谢谢。
今年上半年现金流是环卫和矿卡，其实金额增加都比较多，都差不多。这个上半年的现金流一半就55%左右吧，55%-60%是这个环卫设备贡献的，40%多是矿卡贡献的。基本上都是在持续的体现着前两年从这个2025年、2024年开始公司的这个风控政策了。现在新增的这个应付账款，这种长期的应付账款已经很少了，而且这种应付账款就是风险情况，也就是客户那边这个付款的这个情况，付款的能力应该会好不少，所以逾期会少了很多。同时这个老的这个应收账款，原来的这种应收账款我们也在加大催收的力度，所以综合看起来今年现金流量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其实去年下半年回款也还是可以的，去年现金流全年差，主要是因为这个对供应商那边，供应商的付款要一次性的把这个付款天数从我们这个70-80天的水平调到60天以内，甚至到5天左右的这个水平。去年就是因为做了这样一次性的调整，然后这现金流看起来是有点少，但是回款端其实去年也不差。这是这个现金流的情况。
好的，谢谢领导，我没有其他问题。
好的，感谢。
好呀，领导，那我这边还有些问题想跟您再补充请教一下，一个是就是关于咱们上半年整个费用端，我看其实整体控制是还比较好的，想问一下就后续的话，咱们像管理费用啊，包括这个研发销售费用这边是否还要进一步压降的一个空间？
目前今年上半年的费用率应该算是比较正常的水平了，全年估计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应该像研发费用应该也没有太大压降空间，然后管理费用里边可能有一部分是我们的这个股权激励啊，包括这个大家的年终的这种奖励，这部分可能是跟公司的这个业绩和个人的考核相关，所以每年这部分可能会有些波动，公司业绩完成不好的话，管理费用这部分也会少一些，完成的好的话，这部分管理费用也会多一些。
明白。然后
还有关于之前分红也有提到说咱们的规划可能是按照咱们的这个整个业绩水平可能能尽量都会分。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会锚定一个比如说接近100%的这样一个分红比例，还是说会在一个每股派息的绝对额的基础之上去保持一个相对稳中有增，就是可能这块想请您再指导一下。
我们目前可能主要的策略是把利润全部分掉，但是利润里边可能因为我们这个股权架构啊，需要上市公司母公司可能必须要强制计提一部分的这个法定盈余公积吧，是下边子公司上交上来的利润可能会提点资本公积，剩下的会全部分掉。
嗯，明白。那对于今年全年的这个盈利。
对，将来如果利润提升的话，应该分红水平还是会在现在基础上还是会有提升的空间。对，所以这个策略就是您说的第一类，这种按照利润情况来分。
明白。然后之前也那个介绍过程中也听到，咱们对于今年就是扣非净利增长大概是一个15%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目标。因为我们其实利润里面还有一块非金嘛，然后非金的话，历史上也是有一些波动的。那今年预期大概整个非金的体量会在多少？
今年刚刚说的这个15%左右增长是指的是扣非口径，就经营利润。非金今年大概会是在目前预计会是在3500到4000左右的水平，会比去年会少。
这个减少这个非金主要是一些什么内容，然后这个减少主要是什么原因？
去年的非金多是因为我们去年上半年就4月底的时候处置这个奥兰德的这个股权，有一部分股权的这个溢价导致的非金。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剩下还剩了15%股权嘛，奥兰德剩下的股权调整成为这个。应该是调整了这个会计计量的方法，所以中间有一部分差价，所以这两部分非金导致了去年的非金会多了一块。扣除这个之外，其他的非金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司的理财的收益，这部分每年大概会是在2000到2500左右的这个水平吧，2000万左右。然后同时还有一部分是政府的这种研发或投资项目的补贴。
明白。最后还有一个关于就是行业方面的问题，因为咱们关于这个环卫行业，就是今年预期行业总的这个量大概是8万台，相较于年初的时候这个7.5万台预期是有些提升的嘛。那如果说展望未来2到3年的维度，咱们这个行业的这个总销量的提升还会持续吗？
我们预测的是。从2024年，因为2023年是个绝对的底部，从2024年开始，2025年、2026年应该都是会持续提升，往后几年应该也是会在缓慢回升的过程中。前几年这个因为这个地方财政压力太大，这个需求被压制的太厉害，后边应该都是一个正常的需求的回升。
明白。然后矿用这边整体行业的需求量是比较有压力的，这个是因为它行业就是周期性的原因嘛，或者预期矿用这边可能行业的整体需求拐点预期会在什么时候开始体现？
矿用装备目前今年这个也有压力，主要是这个行业总量可能有压力，但是新能源的渗透率在提升，所以新能源的销量应该还是可以的。行业总量不好的原因有几方面吧。第一方面是因为矿卡的上游的几大类客户吧，可能今年的情况都不是特别理想。一类是这个最大的是煤炭，因为这个煤价持续的下跌，前几年最高的时候这个还是资本开支很多，那这几年随着这两年的这个煤炭价格的下降，上游的这个煤炭企业对于这个矿产运输企业支付的资金啊，包括运价都在降，支付资金也支付的会慢一些啊。第二类客户是金属矿客户，这两年相对稳定，去年因为这个涨价，金属矿客户还可以，今年呢因为这个价格也相对稳定了下来， 那金属矿类的这个运价可能也在降。那第三类是原来的这个砂石骨料类客户，这是跟房地产建材相关的。这几年因为房地产行业不景气，所以这个行业这几年持续在降啊，运价也在降，这个行业的需求也在降，这综合导致今年上半年矿卡行业不太理想。那我们目前是处于一个这个各个这个细分的这个市场运价都降到了一个临界点，就是客户赚钱比较难的这样的一个临界点。我们估计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吧，啊，因为目前客户都已经在用脚投票，就是减少这个采购，给这些企业运输的这种客户已经在减少了，我估计，今年可能会是一个上游运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节点吧，可能会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边，有可能会往上涨，啊，所以后边的矿卡需求我们感觉明年有可能是会反弹的。
好的，明白。我期待明年总量的反弹和渗透率持续的提升。对，然后还有最后是关于咱们就是成本端，像咱们今年有没有感受到，比如说电池价格的一些这个上涨，或其他原材料的这种会有涨价的一些影响啊？然后如果说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比如说车辆的定价上面会做一些顺价吗？还是说尽可能的还是去跟前端谈一个比较好的这种价格？
今年上半年整个我们其实所有的大宗材料包括采购零部件，按我们的要求是每年都供应商都在降，但今年有一些是涨的，上半年这个毛利水平已经反映出来了一部分的涨价吧，下半年有一些还在谈，但是整个涨价压力应该不会特别大。
好的，
应该是通过我们自己消化，应该能消化的差不多，然后后续可能也会，如果消化不掉的可能也会考虑向客户去适当的传递一部分吧。
好的，明白。好呀，感谢王总。那我这边暂时没有其他问题了。最后的话，再请各位秘书播报一下，看还有没有这个补充提问的，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咱们这个会议开了50分钟，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对，目前暂时也没有其他提问投资者了，然后今天就是交流的比较充分，非常感谢领导们的时间，然后那后面的话就是各位投资者如果有任何需要，也欢迎随时联系我们东环保团队，或者联系王总和李总这边，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沟通，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会。
好的，感谢各位。
好，谢谢领导。好，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